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8月18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白宫说，奥巴马总统已经扩展了美国在伊拉克北部的空袭行动，以帮助库尔德人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夺回摩苏尔大坝。官员们说，这个行动符合奥巴马要保护在伊拉克的美国公民和利益的承诺。他们说，如果无法夺回摩苏尔大坝，美国外交人员和在摩苏尔的设施将会受到威胁。有报道说，库尔德武装在美国空袭的协助下，已经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手中至少夺回了这座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坝的一部分。五角大楼说，自星期六以来，美军已经针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武装车辆和哨卡发动了23次空袭。迪格里斯河上的摩苏尔水坝为几乎整个的伊拉克北部地区提供电力和灌溉。乌克兰政府说，乌克兰军队在跟亲俄分离分子发生激战以后，已经占领卢甘斯克的一个警察局。最近几个星期，分离分子和乌克兰军队在卢甘斯克进行了几场异常激烈的战斗。星期天早些时候，分离分子武装击落一架在附近地区飞行的乌克兰战机，目前没有关于伤亡的报道。法国、德国、俄罗斯和乌克兰四国外长的会谈星期天在柏林结束，没有关于会谈取得重大突破的报道。美国中部密苏里州州长尼克松命令国民警卫队进驻佛格森镇，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一名非武装黑人青年，事件引发的抗议已经持续了一个星期，有的时候抗议转为暴力。警察和抗议者在佛格森镇再次爆发冲突以后，尼克松授权星期一清晨在佛格森镇部署国民警卫队。警官约翰逊上尉说，抗议者投掷燃烧瓶并且开枪掠夺和进行破坏。他表示，至少有2名抗议者受了轻枪伤。在发生暴力的几个小时以后，警方开始连续第二天实施宵禁。宵禁从当地的时间午夜延续到清晨5点。以色列军队捣毁了涉嫌在6月绑架并且杀害3名以色列少年的2名巴勒斯坦人的家。绑架和杀害以色列少年事件触发了一场导致2000多人死亡的战争。以色列军方说，星期一捣毁了2名嫌疑人的家，并且封锁了第3名嫌疑人的住宅。嫌疑人卡瓦斯马7月被拘留，另2名嫌疑人目前仍然在逃。在以色列军队捣毁嫌疑人住宅之际，以色列和哈马斯的5天停火临近期满。双方在停火期间未能就持久结束战斗达成一致，停火将在星期一的午夜结束。以色列要求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激进分子解除武装，而巴勒斯坦人则要求以色列结束对加沙地带的8年封锁。毗邻伊拉克边界的伊朗西部地区发生一次强烈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说，星期一凌晨的这次6.2级地震发生在阿布达南东南36公里处，震源距地表已仅仅是10公里。当地人烟稀少，目前还没有关于伤亡和损失的严重的报道。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An Important Introduction, Part 1.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introductions.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重要场合的介绍第一部分，重点讲怎样给别人做介绍。
Interview
电话访谈。先锋技术公司的 Mike Epstein 在他加州圣何塞市的办公室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Michael Epstein. Mr. Epstein is in his offic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ello, Mr. Epstein.
Hello.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first time Ms. Graham met Mr. Blake.
On Wednesday, June 12th of last year.
That's right. They met in the lobby of Mr. Blake's hotel, and you introduced Mr. Blake to Ms. Graham. Let's listen to the first part of that conversation. You had just arrived at the hotel, and you were looking for Mr. Blake. Let's listen.
Dialogue.
对话录音。
Let's listen as Mr. Epstein introduces Mr. Blake to Ms. Graham.
下面我们就来听 Epstein 先生怎样把 Blake 先生介绍给 Graham 女士。对话的地点是 Blake 先生下榻的饭店大厅。Blake 先生和 Graham 女士是第一次见面。下面是对话中要用到的句子。
This is our Vice President, Shirley Graham.
这位是我们公司的副总裁 Shirley Graham. 这是最普通的介绍方式。
It's nice to meet you, Mr. Blake.
很高兴认识你 ,Blake 先生。这是第一次见面时比较恰当的用语。下面就请听在饭店大厅的这段对话。
Now, let's see. Where is he? Oh, there he is, over there reading the newspaper. Mr. Blake?
Oh, hi, Mike. How are you today?
It's good to see you, Charles. This is our Vice President, Shirley Graham. Shirley,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t's nice to meet you, Mr. Blake.
Pleased to meet you, Ms. Graham.
Blake 先生和 Graham 女士的第一次见面对他们两人来说都很重要。让我们再听听 Epstein 先生如何为他们相互介绍，他们两人又如何向对方打招呼。
Now, let's see. Where is he? Oh, there he is, over there reading the newspaper. Mr. Blake?
Oh, hi, Mike. How are you today?
It's good to see you, Charles. This is our Vice President, Shirley Graham. Shirley,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t's nice to meet you, Mr. Blake.
Pleased to meet you, Ms. Graham.
Blake 和 Epstein 先生已经认识，所以他们打招呼时比较随便。而 Blake 和 Graham 女士初次见面。所以他们用比较正规的语言向对方问候。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This is our Vice President, Shirley Graham. Shirley,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It's nice to meet you, Mr. Blake. Pleased to meet you, Ms. Graham.
interview.
接下来请继续听我们对 Epstein 先生的电话访谈。
Mr. Blake and Ms. Graham had never met before, is that right?
Yes, that's right. Mr. Blake and I met in Beijing at a trade show, but Ms. Graham had never met Mr. Blake.
So they were getting a first impression of each other.
Yes, that's right. It was important.
On our next show, we'll listen to more of this conversation.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在商业交往中，第一印象是很重要的。Elizabeth 说
So they were getting a first impression of each other.
这次会面，他们有机会给对方留下第一印象。
Vari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下面请听老师给我们示范做几个词句代换。
This is our Vice President, Shirley Graham.
I'd like to introduce our Vice President, Shirley Graham.
This is Charles Blake.
I'd like you to meet Charles Blake.
It's nice to meet you.
How do you do?
Pleased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我如何将我的同事介绍给一位美国人？下面我们熟悉几个词句。
A colleague.
同事。
A colleague. How should I introduce a colleague to an American?
我应该怎样将我的同事介绍给一位美国人？
Harry just got back from Singapore.
Harry 刚刚从新加坡回来。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e're here with Gary Angleton.
Welcome, everybody.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business introductions in American companies. The email question is, how should I introduce a colleague to an American?
Well, just remember, you have two responsibilities. First, you have to make sure that each person learns the other person's name and business title. That's the easy part.
Why is that the easy part?
Because you can use standard language, like, Harry, I'd like you to meet Sally. Sally is our vice president of marketing.
Saying, I'd like you to meet, is pretty standard.
But after you've introduced the two people, you should try to help them continue the conversation.
Because when two people meet for the first time, they may not know what to say to each other.
Yes, that's exactly right. So you can add some information that will help them start talking.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Harry just got back from Singapore. Then Sally can say, how was your trip? Or, how did you like Singapore?
So you help them to begin to make small talk.
Yes, exactly. Small talk makes everyone very comfortable.
Thanks again, Gary, for your valuable information.
I'm always glad to help.
In this conversation,Gary 谈到给别人做介绍时要做到两点，或者是完成两项责任。那么他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解释。
Welcome, everybody.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business introductions in American companies. The email question is, how should I introduce a colleague to an American?
Well, just remember, you have two responsibilities.First, you have to make sure that each person learns the other person's name and business title. That's the easy part.
Why is that the easy part?
Because you can use standard language, like, Harry, I'd like you to meet Sally. Sally is our vice president of marketing.
Saying, I'd like you to meet, is pretty standard.
But after you've introduced the two people, you should try to help them continue the conversation.
Because when two people meet for the first time, they may not know what to say to each other.
Yes, that's exactly right. So you can add some information that will help them start talking.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Harry just got back from Singapore. Then Sally can say, how was your trip? Or, how did you like Singapore?
So you help them to begin to make small talk.
Yes, exactly. Small talk makes everyone very comfortable.
Thanks again, Gary, for your valuable information.
I'm always glad to help.
Gary 提到，作为介绍的人，你需要做到两点。第一点比较容易，就是把两个人的姓名和职务介绍给对方。比较不容易的一点是，如何让两个陌生人很自然地进入谈话，使气氛融洽起来。在上面的例子中，介绍的人谈到 Harry 刚刚去过新加坡，接着 Sally 就问 Harry 这次旅行是否顺利，或者问他喜不喜欢新加坡等等。
How was your trip? How did you like Singapore?
True or false?
是非题。请大家用 true 或 false 来回答下面的问题。
Listen, is this statement true or false?
Elizabeth 先给一个陈述句，请大家在铃响以后用 true 或 false 来表示你认为他说的是否正确，然后再说出你的理由。
Sally, I'd like you to meet Harry, is standard language for introductions. True. Another standard phrase is, Harry, this is Sally. When business people meet for the first time, they should only talk about business. False. When two people first meet, they often begin with small talk.When you introduce two people, you should help them find something to talk about. True. You should help begin a topic, like their trip or their experiences in the city.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 Intercom 公司的总裁向主管市场推销的副总裁 Harry 介绍一位新来的职员。对话中有这样一些句子。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Harry Abrams.
我给你介绍一下 Harry Abrams.
I'd like you to meet Mary Jenkins.
我给你介绍一下 Mary Jenkins.
We'd better be moving on.
我们得走了。
It was nice to meet you.
有幸和你见面。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ll hear the president of Intercon Incorporated introducing a new employee to Harry, the vice president of marketing.
Now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Harry Abrams. Harry is our vice president of marketing.
Yes, come in.
Harry, I'm sorry to interrupt you, but I'd like you to meet Mary Jenkins, our new office manager.
It's nice to meet you, Mary.
Nice to meet you too, Mr. Abrams.
Mary was office manager at Global Electronics with your old friend Bob.
Oh, really? How is Bob?
He's doing very well. He's a vice president now.
I'm glad to hear it.
Mary, you mentioned that you like to ski. Well, Harry is an excellent skier.
I'd be glad to talk to you later about some good places to ski.
Sounds great.
Well, we'd better be moving on.We have a lot more introductions to make today.
It was nice to meet you.
Same here.
In this 段对话中，公司总裁除了把 Mary 介绍给 Harry 以外，还顺便提到他们两人都喜欢滑雪，这样就给两个人找到闲聊的共同话题。他说
，Mary, you mentioned that you like to ski. Well, Harry is an excellent skier.
这句话的意思是 ,Mary, 你说过你喜欢滑雪,巧得很 ,Harry 的滑雪技术也很棒。Ski, 动词滑雪。Skier, S-K-I-E-R, 滑雪的人。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Now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Harry Abrams. Harry is our vice president of marketing.
Yes, come in.
Harry, I'm sorry to interrupt you, but I'd like you to meet Mary Jenkins, our new office manager.
It's nice to meet you, Mary.
Nice to meet you too, Mr. Abrams.
Mary was office manager at Global Electronics with your old friend Bob.
Oh, really? How is Bob?
He's doing very well. He's a vice president now.
I'm glad to hear it.
Mary, you mentioned that you like to ski. Well, Harry is an excellent skier.
I'd be glad to talk to you later about some good places to ski.
Sounds great.
Well, we'd better be moving on. We have a lot more introductions to make today.
It was nice to meet you.
Same here.
Focus on functions. Introductions.
语言功能.
Now let's focus on introductions.
Listen and repeat.
我们来练习给人做介绍时用的各种说法，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Harry Abrams. Harry is our Vice President of Marketing. I'd like you to meet Mary Jenkins, our new office manager. It's nice to meet you, Mary. Nice to meet you too, Mr. Abrams.
Gary's tips.
Gary提示. Gary指出, 在不同场合和给不同人士做介绍时, 可以用不同的介绍词句。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make introductions. Sometimes you will need to introduce one of your business colleagues or co-workers to another. And sometimes you will be introduced to someone else. So it is very useful to know the expressions to use in these situations. Earlier, we listened as Mr. Epstein introduced Ms. Graham and Mr. Blake. He first introduced Ms. Graham to Mr. Blake using the expression, "This is."
This is our Vice President, Shirley Graham.
He introduces her by her title, Vice President, and by her full name, Shirley Graham. Then he introduces Mr. Blake to Ms. Graham. Again, he uses the expression, "This is."
Shirley,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r. Epstein calls Ms. Graham by her first name, Shirley, because they work together and are comfortable using first names. Mr. Blake and Ms. Graham are meeting for the first time, so they use last names. They say Mr. Blake and Ms. Graham.
It's nice to meet you, Mr. Blake.
Pleased to meet you, Ms. Graham.
And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 learn some other expressions for making introductions. To begin the introduction, the president tells Mary the name and title of the company vice president.
Now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Harry Abrams. Harry is our vice president of marketing.
The expression,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can be used when you introduce someone or before you introduce them. Let's listen again.
Now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Harry Abrams. Harry is our Vice President of Marketing.
Yes, come in.
Harry, I'm sorry to interrupt you, but I'd like you to meet Mary Jenkins, our new office manager.
The company president uses the expression, "I'd like you to meet." "I'd like you to meet" and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are two common ways to make introductions. Notice that Mary calls Harry Abrams Mr. Abrams because he is company vice president.
It's nice to meet you, Mary.
Nice to meet you too, Mr. Abrams.
They say, "It's nice to meet you," because they are meeting for the first time. When they see each other again, they will say, "It's nice to see you." The president then gives som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bout Mary.
Mary was office manager at Global Electronics with your old friend Bob.
Oh, really? How is Bob?
He's doing very well. He's a vice president now.
I'm glad to hear it.
Making an introduction is more than giving a name and job title. You can also help people feel comfortable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small talk.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今天我们学习了不少介绍别人的方式，最普遍的有
this is.
This is our vice president, Shirley Graham.
另外我们也可以用
I'd like you to meet,
或者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例如
Harry, I'm sorry to interrupt you, but I'd like you to meet Mary Jenkins, our new office manager.
Gary 最后指出
Making an introduction is more than giving a name and job title. You can also help people feel comfortable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small talk.
介绍的含义并不仅仅限于姓名和职务，你还应该提供闲聊的话题，帮助被介绍的人建立融洽气氛。我们再听一遍 Gary 提示。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make introductions. Sometimes you will need to introduce one of your business colleagues or co-workers to another. And sometimes you will be introduced to someone else.So it is very useful to know the expressions to use in these situations. Earlier, we listened as Mr. Epstein introduced Ms. Graham and Mr. Blake. He first introduced Ms. Graham to Mr. Blake using the expression, this is.
This is our Vice President, Shirley Graham.
He introduces her by her title, Vice President, and by her full name, Shirley Graham.Then he introduces Mr. Blake to Ms. Graham. Again, he uses the expression, this is.
Shirley,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r. Epstein calls Ms. Graham by her first name, Shirley, because they work together and are comfortable using first names. Mr. Blake and Ms. Graham are meeting for the first time, so they use last names. They say Mr. Blake and Ms. Graham.
It's nice to meet you, Mr. Blake.
Pleased to meet you, Ms. Graham.
And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 learned some other expressions for making introductions. To begin the introduction, the president tells Mary the name and title of the company vice president.
Now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Harry Abrams. Harry is our vice president of marketing.
The expression,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can be used when you introduce someone or before you introduce them. Let's listen again.
Now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Harry Abrams. Harry is our vice president of marketing.
Yes, come in.
Harry, I'm sorry to interrupt you, but I'd like you to meet Mary Jenkins, our new office manager.
The company president uses the expression, I'd like you to meet.I'd like you to meet, and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are two common ways to make introductions. Notice that Mary calls Harry Abrams Mr. Abrams because he is company vice president.
It's nice to meet you, Mary.
Nice to meet you too, Mr. Abrams.
They say, it's nice to meet you, because they are meeting for the first time.When they see each other again, they will say, it's nice to see you. The president then gives som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bout Mary.
Mary was office manager at Global Electronics with your old friend Bob.
Oh, really? How is Bob?
He's doing very well. He's a vice president now.
I'm glad to hear it.
Making an introduction is more than giving a name and job title.You can also help people feel comfortable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small talk.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 白宫说，奥巴马总统已经扩展了美国在伊拉克北部的空袭行动，以帮助库尔德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夺回摩苏尔大坝。官员们说，这一行动符合奥巴马要保护在伊拉克的美国公民和利益的承诺。他们说，如果无法夺回摩苏尔大坝，美国外交人员和在摩苏尔的设施将受到威胁。有报道说，库尔德武装在美国空袭的协助下，已经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夺回了这座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坝的一部分。五角大楼说，自星期六以来，美军已经针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武装车辆和哨卡发动了23次空袭。底格里斯河上的摩苏尔水坝为几乎整个伊拉克北部地区提供电力和灌溉。乌克兰政府说，乌克兰军队在与亲俄分离分子发生激战以后，已经占领卢甘斯克的一个警察局。最近几周，分离分子和乌克兰军队在卢甘斯克进行了几场异常激烈的战斗。星期天早些时候，分离分子武装击落了一架在附近地区飞行的乌克兰战机，目前没有有关伤亡的报道。目击者报告说，在靠近俄罗斯边界的地方看到一支由亲俄分离分子引领的装甲车队，车上载有地对空导弹系统。这支车队向反叛分子占领的西部纵深地带驶去。法国、德国、俄罗斯和乌克兰四国外长的会谈于星期天在柏林结束，没有关于会谈取得重大突破的报道。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说，会谈是坦率的，他表示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他没有透露有关细节。美国中部密苏里州州长尼克森命令国民警卫队进驻弗格森镇，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一名非武装黑人青年事件引发的抗议已经持续了一个星期，有时抗议转为暴力。警察和抗议者在弗格森镇再次爆发冲突以后，尼克森授权星期一清晨在弗格森镇部署国民警卫队。星期天晚间，佩戴护具防毒面具、乘坐装甲车的警察发射催泪弹，试图驱散向他们逼近的抗议者，其中大多数是年轻人。警方说，游行原本看来是和平的，但一些参加游行的抗议者向一个安全指挥所逼近。警官约翰逊上尉说，抗议者投掷燃烧瓶并开枪抢掠和进行破坏。他表示，至少两名抗议者都受了枪伤。约翰逊说，抗议者还向警察开枪，但没有警察受伤。约翰逊表示，这些暴力活动是有预谋的犯罪行为，意图破坏财物、伤人和挑衅。他说，警方不得不做出回应，以保护生命财产。在发生暴力几小时之后，警方开始连续第二天实施宵禁，宵禁从当地时间午夜延续到清晨五点。18岁的迈克尔·布朗8月9号被打死以后，弗格森几乎每夜都发生暴力和抢劫。以色列军队捣毁了涉嫌于6月绑架并杀害3名以色列青年的2名巴勒斯坦人的家。绑架和杀害以色列青年事件触发了一场导致2000多人死亡的战争。以色列军方说，星期一捣毁了2名嫌疑人的家，并封锁了第3名嫌疑人的住宅。嫌疑人卡瓦斯马7月被拘留，另2名嫌疑人目前仍然在逃。在以色列军队捣毁嫌疑人住宅之际，以色列和哈马斯的5天停火临近期满，双方在停火期间未能就持久结束战斗达成一致。停火将于星期一午夜结束。以色列要求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激进分子解除武装，而巴勒斯坦人则要求以色列结束对加沙地带的8年的封锁。毗邻伊拉克边界的伊朗西部地区发生一次强烈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说，星期一凌晨，这次6.2级地震发生在阿布达南东南36公里处，震源距地表仅10公里。当地人烟稀少，目前还没有关于伤亡和严重损失的报道。美国地质调查局说，几小时后，该地区又发生了4.5级至4.9级的3次余震。教宗方济各星期一在结束对亚洲的首次访问之际，呼吁韩国与朝鲜实现和解。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我是齐永明，谢谢收听，再会。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
各位好，我是宇宙。
上星期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举行了首次美非峰会，峰会规模宏大，有近50位非洲国家的首脑出席了会议。舆论普遍认为美国举行史无前例的美非峰会凸显出美国迟来的努力，美国要与中国展开竞争，迎头赶上，扩大同非洲的关系。美国企业界人士认为，虽然奥巴马总统的首次美非峰会规模盛大，但是北京早在10多年前就举行过同样规模的中非领导人峰会，是美国自己长期以来把非洲市场拱手让给了别人。奥巴马总统的这项举措显然是要弥补这个缺失，在非洲与中国展开影响力的竞争。美中两个世界大国开始逐鹿非洲，鹿死谁手？今天我们邀请嘉宾和大家一起分析这些话题。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主任王建伟教授，王教授呢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王教授您好。
哎，你好。
好的，非常好。另外一位呢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任陈奎德博士，我们欢迎两位。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中国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以及网友呢，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参加节目，提出您的意见，也同时呢发表您的看法。好，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先问问在澳门大学的黄建伟教授，就是说我们刚才在导言中呢也谈到，就美国这次的这个努力呢，其实中国早在10多年前就有过了。那么就是现在呢，这美国是不是试图在这个非洲问题上呢要迎头赶上中国？那么同时呢，我想问问就是说，在美国在跟非洲的这个关系上呢，就是从这个影响和利益来说，我们了解就这两者当然是分不开的。那么如果要区分的话呢，究竟是美国更加侧重于自己在对非洲来施加这个影响呢，还是更加侧重于从非洲获得利益？王教授。
当然那个美国是一个这个超级大国了，它在全球都有利益和影响。那么非洲也不例外了。那么当然这个中国在非洲经营也是有很多年，那么早在50-60年代中国就开始发展和非洲国家的关系。那么奥巴马总统上台以后呢，就是一直想要这个加强和非洲的关系。当然现在一般的舆论都讲好像是和中国进行战略上的竞争啊，在非洲竞争可能有这个因素，但是呢，奥巴马你也知道，他自己也有一个非洲情结，他的这个他有肯尼亚的这个血统，所以呢，他这个上台以后，其实已经好像已经3次这个访问非洲了。那么这个和过去的这个美国总统相比呢，应该说是对非洲相对来说比较重视。那么我想这个美非的这个高峰会呢，也是筹划已久。因为这个美国在外交上有很多其他的这个问题，所以呢一下子也顾不上，所以呢这次尽管这个发生了这个疫情啊，这个美国还是坚持要在这个华盛顿搞这样一次美非这个峰会呢，足以显示就是说美国希望在这个非洲啊能够加强它的地位啊。那么从这个利益角度来讲的话呢，我想这个现在这个中国和非洲的这个贸易呢要大大超过美国和非洲的贸易啊，好像差不多，美国和非洲贸易好像是只有中国和非洲贸易的一半吧？啊，中国和非洲贸易大概有2000多亿美元。真正如果你要讲利益的话呢，当然这个美国在非洲的利益从贸易这个角度讲，可能要少于中国。但是大国这个进行外交，它不单单是看利益了，那么它还要看这个软实力啊。看这个在这个地区的影响，那么中国在这个非洲地区的这个外交的加强和影响的这个增长呢，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呢，我当然美国应该说在这个方面也想要这个通过这样一个美非峰会啊，那么来加强它在这个非洲的这个影响和地位。嗯，
好，谢谢黄教授。
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我不知道刚才建伟博士是就。这个话题谈了一下他的看法，我不知道奎德博士有没有补充。就是这奥巴马总统举行这样一个规模盛大的这样一个峰会，他这个动机和背景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当然王教授刚才说的我觉得是对的，就是说除了一般的说来要和美国要在全世界开始展开他自己的影响力和平衡以外，和美国总统的某种非洲情节有一定的关系，当然这个关系有多大我们很难说，但是还是有的。当然和中国竞争也是一个关系，但是我不认为这个关系是非常大，因为美国在非洲的利益目前来说小于中国在非洲的利益。同时呢，非洲一贯是中国，包括从毛泽东时代开始所谓的亚非拉朋友，就是非洲，因为它是一个后期的发展的最后的一个州了，所以说最后未开垦的处理地了，所以说它的经济发展目前看来是处于比较低的阶段向高的阶段发展的阶段，所以这个时期是比较快的。据说现在是全球发展最快的国家，10个有6个在非洲。从速度上来说，当然这个它因为基础比较薄，所以发展起来比较快，所以大家可能还是注意到这个饭碗，注意到这个经济利益所在，因此要在这方面参加竞争。我觉得这个竞争都没有关系，中国人美国竞争没有什么道德上的问题，大家都在这里竞争经济利益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在于如何做，这一点恐怕我们待会儿会谈到，是说中国在非洲的一些举措是不是和过去的殖民主义有相似的地方，甚至有些过了的地方，诸如此类的。
好，谢谢贵德。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请澳门大学的王建伟教授来谈一谈。我想说一说，就是关于这个美国和中国在非洲发展的这样的这个异同啊，它有什么不同？因为这次奥巴马总统说，我们在非洲，我们的做法将会和中国是不同的。美国有很多分析人士，说美国在非洲，美国的非洲政策在非洲啊，历来都是注重于许多发展问题，去解决一些非洲的重大的，比如说公共卫生的危机啊，艾滋病疫情啦，啊，或者是什么像现在比如说埃博拉疫情啊，包括一些地区的这样的一些冲突。因此呢，说美国关注的是非洲的消极的这一面，是非洲的问题，而不是非洲的这样的积极的这一面。那所谓这个积极的这一面，就是中国所关注的，中国关注的是在非洲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机会，也就是说这个中国和美国这个区别，所谓一个关注积极，一个关注消极，这样的两个方面，你是怎么看的这种评价？
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呢，有点牵强啊，有点牵强。那么你说美国关心这个非洲的这个公共卫生问题啊，那么中国好像是不关心这样的东西。其实中国很早就向那个非洲很多国家派了医疗队，那么这个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公共卫生也是中国在非洲活动的一个方面。那么所以呢，就要比较这个比较绝对的把这个两个国家在非洲活动加以区分的。我想呢说这个美国关心发展问题，和中国好像不关心这个发展问题，其实也完全不是这样。因为中国实际上这个在非洲活动主要的方面还是要帮助这些非洲国家进行这个经济发展。所以呢，我想呢，这个美国和中国其实在非洲大陆它是有这个很多相同的地方。因为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很明显，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在这方面投入比较多，比如说中国它是比较注重在这些非洲国家搞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修道路啊，修建道路啊，医院啊，这个等等。那么美国当然如果再去做同样的事情，当然也没有意义。那美国可能会更加注重于防止艾滋病啊等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想，这可能是一种很自然的一种分工啊。那么你说到这个中国和非洲，中国和美国在非洲活动的一些主要的区别呢，当然中国一向强调就是说中国对非洲援助啊或者经济发展的援助一般是不附加任何的这个政治条件。那么美国呢可能在这方面呢就是附加的条件比较多啊，那么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是，而且呢中国一般呢不愿意去干涉这些，从传统上讲不愿意干涉这些非洲国家的内政。那么美国呢当然这个大家知道它传统上就是希望这些非洲国家这个能够建立这个民主的政权。那么这方面呢，我想中国和这个美国是有一定的区别。至于说到在这个非洲经济发展问题上有一些什么不同的分工，就把它说成是一种非常大的，好像是这个 区别的话呢，我想有点牵强。
好，谢谢王教授。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问问在我们演播室的陈博士。那么刚才呢，我们顺着这个王教授他的这个思路走，就说到美中之间在非洲的这个影响问题。那么如果我们不妨站在这个非洲的角度来说，他同样是跟中国合作，还有跟美国合作。那么他除了得到什么之外，他失去了什么东西？
我想他美国和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刚才王教授也讲了，我们大家也知道前一段时间很多国家都开始了这种开始中国到非洲去投资啊，去建厂啊，去搞经济活动，大家都觉得是好事情，这种就是互利的嘛，双方都有利。但是逐渐的事情发展到一段阶段以后，大家注意到了中国实际上刚才中国自己也承认的，他是不喜欢和过问非洲内部的包括他政治事务，特别是关于人权问题啊，特别是关于他的国家的结构是不是民主的结构啊等等，他说是我们是从不干涉内政的，他是这个。但是美国显然他是有他的传统的传教士情节，他要推展自己的价值，他觉得对如果是民主国家或者民主政权他会比较热心的帮助，非民主国家他可能就要施加一些条件，附加一些条件，希望他们能够向尊重人权或者向民主的方向过渡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美国这个，你如果是承认是支持他认为这个价值，例如民主这个价值，尊重人权这个价值是对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无可厚非的，而且是应该的，应当做的，而不是说是不。还有一点就是说关于有些东西武器的问题，中国是不管你是什么国家，不管你在内部发生了多残酷的内战，甚至种族灭绝的，反正我销售武器我就得利，就是经济上，它是这方面的那个限制是非常之少，甚至几乎没有。这一点，美国和欧洲的那些国家对这一点都是相当的注意的，就是说哪些国家是限制武器销售的，这一点我觉得也是一个重要的区别。
这个我想稍微补充一点啊，就是刚刚奎德讲的，这个其实呢，这个从这个对非洲这个出售武器的这个数额来讲的话呢，现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美国对非洲国家出售武器的数量也还是要大大超过中国。我想这一点我想稍微补充一下。
接下来一个问题，建伟，我想跟你讨论一下的就是我们来谈一谈中国媒体或者说中国方面对美国这一次的首次规模宏大的美非峰会的这样的一个关注。那我注意到这个中国媒体发表了许多报道说呢，说中国的非洲政策是一直受到外界特别是美国的批评。那么美国呢经常是批评中国，说是以经济项目为理由对非洲进行殖民化。那么中国媒体说美国从来没有停止过攻击中国，而现在呢你看你美国你又紧步中国的后尘，现在也到非洲去了。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中国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十年实际上对非洲国家的经济技术和医疗实际上做了很多的事情，投入是很大的，但是为什么费力不讨好？
所谓费力不讨好就要看谁说了。那么当然这个刚才你讲到的这个对中国在非洲活动的批评呢，主要还是来自西方了，主要还是来自美国，来自这个特别是欧洲国家。那么当然这个从这个非洲国家的本身的这个反应来看的话呢，应当说在相当程度上还是正面那么当然我不是说这个中国在非洲的这个政策就无懈可击了，那么其实它也还是有一些问题。那么最近你可能也注意到这个习近平在谈到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的时候，就提出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利益观利益观就是当这个利益和这个这个正义这个发生冲突的时候应当把这个利益放在第一位，还是这个正义放在第一位。那么他强调说应当把正义放在第一位，那么这个也就是间接的承认，就是说中国过去在非洲还有其他这个发展国家的政策呢，可能比较追逐这个商业上的利益那么可能说就是也影响了这个中国在这些国家的软实力，特别是因为现在这个中国国内大量的这个私人企业、个人就跑到这个非洲国家去投资经商 他们的有些做法，那么中国企业的有些做法呢，可能是不符合这个西方的一些标准，那么也有这个损害人权的这样的现象，所以他会提出要有一个正确的义利观。那么这个我想呢，这在这方面呢，中国是应当也是要加以改进的。另外一方面呢，刚才讲到就是说对这个非洲国家一些内政到底用什么一个看法，过去中国是强调不干涉内政，那么现在呢，因为中国在这些国家都有了大量的利益以后呢，其实你对这个内政不闻不问呢也不行了因为如果这个国家不稳定，是独裁这个统治那么军政府的统治，那么如果说这个造成这个大量的违反人权，然后呢这个政治也不稳定的话，其实到最后呢还是会损害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利益。所以呢中国现在也提出啊，这个希望能够促进非洲国家的这个所谓的善治，所以他过去的一些传统的一些做法呢，现在也在逐步的进行调整也想有一些新的这个新的尝试。所以我想呢这个那么说到和是不是刚才讲到说这个中国的媒体说和这个美国的做法跟中国本来批评中国其实跟中国也差不多，那么我想呢大国的这个大国的外交都有相同的地方那么有时候是50步笑100步了，大家的这个做法其实都差不多，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都要增加自己的影响。所以呢我想呢这个说有这个完全本质的区别呢，我想这个可能也是言过其实。
回来还有什么补充
呀？我想建伟他刚才已经说的比较全了，我觉得不过就是说两点，就是关于正义和那个利益的平衡的话，对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就是包括例如中国有些企业不顾环保的问题，这个也是涉及到，
对对对，
还有刚才我涉及到环建委刚才谈到一个问题，关于武器确实总量我想美国是比中国多，但是我据我的了解哈，我的了解也许有限，就是说他的那个对国家，例如这个国家是一个非常的独裁的军政府专制的国家，或者说内部就非常强烈的种族纷争的国家，他对这些国家的限制，就是说中国某种意义上哈，这个中间差别是有多大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些差别，中国几乎是所有的国家就是说都是凭不管他的内部情况如何都是发卖武器的，而西方国家恐怕对各个国家的性质有区别，虽然它总量也许比中国大，但是它有区别的。
好，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就是黄教授啊，就刚才您也谈到就中国对美国对中国在非洲的这个施加影响的这个过程以及它这个获利的过程呢，那么他们现在也期待进行一些这个政策上的调整，那么在这一方面他势必呢也得跟美国进行一些这个借鉴，可以这么讲，因为美国毕竟有比较成熟的这个外交政策啊。那么从您的角度来看呢，美国过去这些年他在非洲通过他在非洲的这个运作呢，他获得了什么样的这个成果收获，那么中国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一些这个取经学习呢？
我想其实中国和美国哈可以在非洲啊有这个更多的合作，而不是要去强调那个竞争的那方面。因为中国这个非洲这么大，就是用这个中国这个官员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非洲之大可以容下这个中美两国。我想这本来说是这个太平洋之大可以容下这个中美两国，我想非洲也是如此。现在这个媒体呢，我觉得过分的强调说啊，中美之间在这个非洲进行争夺啊，那么我想呢，这个可能有时候可能这起的效果不一定很好。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我想呢，这个我倒要指出，就是说，那美国的一些领导人，包括这个希拉里，原来这个国务卿希拉里，然后这个现在奥巴马，他们经常会批评这个中国在非洲的政策。那么你反过来看呢，你没看到这个中国的官员去，很明显的去批评这个美国在非洲的这个政策，所以呢，我想呢，这个方面呢，我想双方都应该有抱有一定的善意。而且呢，这个也有报道说，其实比如说这个刚果这个民主共和国的一个水坝，那么当时呢，这个去年好像中国曾经提出要跟美国一起合作，来搞这么一个水坝，那么到现在为止，美国方面还没有一个积极的响应。所以像类似这样的事情，如果说双方不是这各干各的啊，那么可以在一些问题一些这个项目上进行合作，来帮助非洲摆脱贫困。帮助非洲这个经济发展，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呢，我想呢，这个可能是对这个非洲对中美关系都会有这个帮助。那么现在这个中美之间在进行 对话的时候呢，也会谈到他们在非洲的关系，我想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好的开端，我们应该加强在这方面的这个沟通。那么双方这个在非洲的这个援助啊，这些啊，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应该这个相互这个借鉴学习，而不是要去相互的这个排挤，这个指着对方的做法是不对的，你自己的做法就是对的。这我想呢，可能是不会对帮助非洲有很大的帮助。
实际上，中国有很多民众啊，就是对中国的这个外交政策，特别是对非洲的援助啊，包括对朝鲜的援助等等，就是说，哎，我们自己国家的人民还没有享受到这些福利待遇呢啊。中国，我想请奎德来谈一下中国发展和非洲的这关系。除了刚才你也谈到，就是这是中国和非洲一个传统的友谊。所谓刚才张先生也提到，当时中国是为了要进入联合国，是当时毛泽东的话，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周恩来话，这是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来的啊，抬进来，传统友谊。那么中国现在发展和非洲的关系是这种传统的友谊的这样的继续呢，还是他更多的考虑是这种政治关系呢，还是什么为的是？经济利益，或者说有更多的战略意义。
我想现在应该客观地说，现在的中国的非洲政策和毛泽东时代还是有所不同了。这个就是说，它还是受到一定制约，同时也受到社会自发的，例如企业家有些他有主动性的话，他也可以努力争取取得投资。像毛泽东时代那种外交和内政的关系啊，我是持某种否定态度的。就是说，例如像阿尔巴尼亚，像对朝鲜的援助。等等，中国自己内部的那个饥荒啊，或者什么情况都是非常严重的时候，还花了非常多的钱去援助外面的国家，做他自己的政治的本钱，做像毛泽东本人，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对的。但是现在非洲政策，我想显然和那个时候是有区别的，不是说是中国人已经是非常的穷，非常的根本就不行了，我完全是糟糕的透了，然后在国外去做面子。这个情况有一点点，但是不是已经和那时候大不相同了？也就是说，它还是受到内政的一些制约了。当时基本上我们的外交政策是和内政是完全分隔的，完全不受任何制约的，因为像那种完全独断的统治，而现在的统治方式或者说民意的制约，包括社会上的各种制约，包括中国的国家机器内部的互相制约，它都不可能像过去做那种荒唐的事了。所以说目前还是要客观的看，目前对非洲的政策比当年的毛泽东对于所谓亚非拉的支持是大大的进步了，但是确实如刚才就说的还是非常不够，我们内政中间还是有很多的问题。这两者要分开来谈，内政是内政，外交是外交，内政我们还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需要改进。
建伟怎么看？
我基本上同意奎德讲的，就是说呢，当时60年代50年代中国呢自己很穷，然后呢拼命去援助这些这个发展的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那么有一些完全不顾自己的国力那么完全是从意识形态这个角度去出发去援助这个非洲国家，这个呢我想是对这个中国国内老百姓的这个民生啊这个缺乏一种关怀。那么现在当然这个情况完全不一样，现在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那么中国确实也有相当的国力可以用来去这个支持这个非洲国家的一些发展，这个我想是合理的。当然中国现在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这个不顾自己国内的名声然后就拼命去援助其他国家，这种做法呢我想应该也不大可能发生，因为中国国内的民意啊还是有一定的对这个外交还是有一定的制约。
对，非常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实时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澳门大学的王建伟教授和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陈奎德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也就是今天美国之音实时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建立了电视节目的预告，那么您可以点击 VOA 卫视留言板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好的，那么我们实时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更多的互动。
欢迎每天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林森，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